听姊妹们早。
好。
能够早主日早晨，神的儿女一同给神的殿出敬拜主，这是个人生非常喜乐的一个福分。感谢主，今天我能够再到这里来了，和大家一同的来敬拜主的。刚刚，罗弟兄带我们唱诗第二首的时候，真的唱到神给我们的恩典非常的丰富，这是一句笼统的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感受的里面呢、神给我们的恩典最高的、最重大的到底是什么？神给我们恩典，就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就我们罪得赦免，这个根基。神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了，而这一个恩典比在十字架上除掉我们罪恶的审判还要大，而且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自然带着他崇高的品格。因着这个的重生，所以我们兴趣爱好、喜怒哀乐都会改变了，我们人生就活在一个新的一种人生的生活的里面。这是两点。那弟兄姊妹，在这么多的恩典的里面呢，神赐给我们恩典最高的到底是什么？要等你们胃口。然后我们再把今天早晨宣召的那个圣经再打出来，好吧？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再读好吧？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若有人不是我，就叫他跟从我。我在哪里，不是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不是我，我父必尊重他。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在这一节圣经里有一个词句非常的特别？什么？我父必尊重他。我想大概是可能搞错了，或者翻译圣经的翻错了。我父不起重他已经很好了，我父还要尊重他。我们一个人呢，怎么都配得着父神来尊重。所以我就是怀疑，或许翻译圣经的翻错了。我好好仔细去查，原文中间的确是如此。我父不光是起重我们，我父是尊重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照我自己的感受来说的，神给我们恩典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大的。我们这一个人呢，能够本来的罪恶败坏中间呢，能够蒙恩了，已经感谢主了。能够我们泥土所造的，现在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彰显他的荣耀，已经是非常好了。但是还不配神来尊重我们。所以这一句话呢，能说到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乃是高抬了我们到一个地步来尊重我们。大家要请记得，神来尊重我们并不是他白白给的。主耶稣钉十字架除去了我们的罪恶，那是白白给的，我们只要接受就可以了。主耶稣复活就我们重生，也是白白给的，我们都没有寻求了。我们信了主的时候，我们里头就重生了，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自然会显出的崇高的品格来了，这也是自然的，不必追求的。大家请记得，能够将来的荣耀跟神一同在永世的荣耀的里面，并不是白白给的。这是什么？乃是服侍神的人，这样的人呢，父神在尊重。什么叫尊重？就是我们蒙恩的人尊重神最重要的。我们不光尊重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功的救恩，我们更尊重的，有一天他要把我们一同带到荣耀里面，我们一同能够带着荣耀的冠冕，在永永远远里面呢，来彰显神荣耀的。那么这一步能够成功并不太容易，主耶稣给的十字架上是把救恩完全成功了，但主耶稣的救恩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了万国万民的身上， 说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定死之前跟门徒，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哎，我到这儿说不敢不敢，怎么我们要做比你更大的呢？我以后发现了，内容上没有更大，范围上更大了。内容上呢，是主耶稣100%一个人成功的，我们没有加添什么。那主耶稣完成了圣上告天了，他要把这十字架上所成功一切的恩典，能够领到了万国万民身上，他一定要做我们蒙恩的那一个门徒，来为着他这样服侍的。我有一句另外一种话来讲了，今天天下基督徒向神完全罢工，主耶稣在高天之上无能为力，没有用的。所以主耶稣的十字架的工作是他一个人成功的，那果效能够领到万国万民，乃至需要门徒们呢要做比他更大的事的。但弟兄姊妹，这是主里头一种心意了，说人能够看见他在这个神旨意中间这么大的关键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肯来服侍他。这样的话呢，乃是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就是尊重神的心意。我们这样尊重主啊，那神也会尊重我们的。我以前都是在上海在聚会处倪匡生先生带领的，那我做学生的时候，倪匡先生讲了他1937年到欧洲去遍访了那一个时候世界的名人，他特别去访问了一个叫 Reverend Don， 这个人写的一本书是《旧之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除了圣经之外效果最广的。那个时候 Reverend Don 都已经有年纪太大了，有的是昏迷，有的是清醒，他去看他的时候刚刚是清醒，所以有人来跟他说了 Reverend Don 啊，现在中国来的中年人啊，那个时候你说只有40岁不到，来看你了啊。 Reverend Don 听过你这个名字了，看见他拉了李克森的手讲了一句话，怎么说？我没有主不行，主没有我也不行，太夸大了。我没有主不行，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主不行，主没有我也不行。怎么样？主没有我，他的圣在高天的宝座上没有办法把这座成功的能够推行到地上的。所以这是一句话了，好像太骄傲，或者更说太狂傲了，却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从心中所发出来的一句话。他那个时候已经90多岁了，为了主几十年在地上活着了，所以他老年的时候，主没我没有主不行，主没有我也不行。这什么？他才知道了我们蒙恩的人，神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就我们侍奉他，就我们侍奉他了，神会尊重我们的。那这是我刚刚看到罗弟兄来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呢，我临时的感想。好，那么今天我要跟你们再继续上一次呢，来一同交通神的话语。我已经有两次到这里来了，我都是根据旧约雅各开头的话和大家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我所以分享这个也是为着你们的主题，主田的建造成为那个灵宫。那这是你们教会的里面呢、在这一年里头啊最主要的主题了。那在我里头领会的里面，灵宫怎么样的建造呢？灵宫的建造在以弗所书第4章是神2条路线的策略。一个的路线，4章14-11节，神说赐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说神的普世教会中间神赐下这4班特别有恩赐的人。这一帮人什么？并不是直接建造教会，他们的责任是成全圣徒。成全两个字就是装备，装备圣徒，然后叫圣徒不仅其知来经历基督的身体的。所以教会 不是靠着那些特别有恩赐的人建造的，特别有恩赐的人呢、啊，乃是在教会中间呢，把圣徒装备起来了。然后这个圣徒被装备起来了，个人尽他个人的责任呐、啊，把教会也能够建造的。而教会的本身，在以弗所四章还有一个啦，乃是叫做每一个肢体都是彼此相助联络，在爱中建造他自己。所以教会的建造，那是借着这套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来成全圣徒之后呢，这一帮圣徒呢，然后呢尽出他本分呢，彼此的联络相助啦，在爱中把教会建立起来了。但是我要跟大家再读另外一处圣经，那是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一同翻看一下好不好？哥罗西书第二章，他这里的话与以弗所第四章基本上是相同的，把他的讲法的理念啊，我们中文的方言跟以弗所差不多，但是在原文中间也不太一样。第十九节，第二十多节，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经济的相助联络，就用神大的长进。这句话呢，我们中文翻译的太简单了。它原文的里面，全身既然靠着他供应的节和联络的经。中文就简单了，靠着他经济的相助联络。这句话原文中写的更仔细，我们都知道圣经呢，特别是保罗常常用我们人身体的光景来描写到教会的光景。我们身体有几个不同的系统，有一个血液的系统，把所有从肺里头胃里头所凝聚的氧液料了，经过血液的里面维修管它，供应到身体每一个细胞的里面了。所以这是一个的血液的系统，把这些营养东西供应到每一个身体了。第二个，我们一个人的骨骼，叫做骨骼的活动是靠着筋的联系。所以在身体里头呢，其实还有第三个的系统，神经的系统，从大脑来定位一切的行动啊，经过神经系统啊，叫眼睛、口啦、手和脚都能活动起来了。圣经保罗并没有提到了神经系统，因为神经系统呢，乃是这里已经说了，以十九章十九节的不持定元首，持定元首，每一个人都听从神的命令，做神经的系统。所以有了这一个呢，神经系统里的每一个人来尊重元首的指示，然后在生活的里面呢，乃是靠着供应的节和联络的经。所以教会的建造是因为这一个供应的节和联络的经的。教会中间有的人呢，就是会把神的话语来供应给他，供应大家不光是礼拜天的讲道，连小组的追求，连主日学的老师的讲解哈，你会看见对大家都非常的帮助的。但我也看见一些弟兄姊妹非常有爱心，就是一讲圣经啊，一讲到如糊涂，哎呀，爱心很好呀，讲到圣经不能讲呀，所以这些人呢，不能来带小组的，一带小组啊，人家都不要来了。但是你说呢，他是联络的经，没有这样的人教会还不行的嘞。你说讲圣经讲不行的话，却能够关心到别人了，联络人了。所以我讲到说的，一个传道人好的应该是三点：头一个灵性好，供应好；第二爱心好。什么叫爱心好？爱心好，哪一个人家里的儿子发烧101度他不知道？爱心不好了，被雷奥两个月他也不知道，这叫爱心不好吗？那么第三个是什么？治理上很好，就每一个人写出功用来，这对传道人三个重要的要求。那你们要求，怕我有这样好的传道人找不到的。 对你们好，何必请他来呢？是吧？他也不就给了我们，我们做做用人来做事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弟兄姊妹的当中，有的人啊就是供应的节，有的人就是联络的节了。所以你不要学我们每一个人像罗定一样，你不是供应的节，没有办法的，你去做联络的经就是了。所以这个的话，教会也少不了的。那下面一句话呢，就因神大的拣选。这句话呢，中文翻得太长，简单了。原文的意思呢，是用着神的长进而长进，那是神的成分加多了，教会的内容就丰富了。所以这一个联络的经也好，供应的节也好啦，乃至呢弟兄姊妹中间这样来帮助的时候呢，叫神的成分在每一个人上都会增加。神的成分增加，就我们平时说灵性上要做老练，那我们灵性的都是老练啊，这样的话呢，整个教会就渐渐的能够完成的经历起来了，成为灵工被神来居住的了。所以这是一个能够做真正教会被建造的环境。那也是这个的缘故啦，所以我就跟你们来谈到了，已经谈了两次就为了我已经跟你们提到雅各是什么？雅各在圣经里头啊，是整个八章的圣经乃至讲到蒙恩的人，用苏拉民族来代表的，如何在灵命上逐渐成长的。所以，如果这个成长了，教会自然会建造起来。而在雅各所讲到了，乃是这一个在蒙恩者的女子。在神面前开的有两个的愿望，一个愿他永口与我亲嘴，愿意亲近作为主了；第二个愿意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亲嘴是亲到一个地步了，没有空间的间隔的了，没有第三者间隔了，那确实要快跑来跟随。怎么亲嘴还快跑的呢？你越亲近主他，越发现我生命的还太幼稚，越亲近主了，越发现我所表现差太多了，越亲近主了，发现主是已经就我重生住在我里面，但是他生命的美德还很少在我身上彰显出来。为了这个缘故了，我就盼望快跑来跟随主。到了快跑跟随主的时候呢，是怎么跟随法？所以雅各第一章讲到内室中有光照，内室中清净处，在清净处里头有了光照。那这是我上一次跟你们讲的。那今天我要继续跟你们来讲到雅各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他已经在内室中间呢，能够清净这样主的啦，蒙到了光照。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黑是我老的样子，秀美是主给我的恩典啊。这样的话呢，他也非常的这安慰了，这样都很好了。但他下面有问题，说问主啊，你在哪里我养？你想我的时候在哪个地方叫养安歇？我何必呢？在我同行人中间呢，都是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长进，或者我有长进的话，也没有长进的太好了。所以这样的话，他就问主了：“主啊，你到底在哪里我养的？我怎么能够跟随着你去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蒙恩的时候，一定有个的现象，现象什么？就是发现我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但是我恩典显明出来很有限，所以我不能够停在这里了，乃是根据我已经所经历的恩典了，那么逐步再往前。使徒保罗在腓立比说，我是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的。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我读到圣经说保罗啊，这么大年纪了不要跑了，走就很好呗，不要老是老年人了，老是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呢。但是保罗说吧，保罗不光是走，他要跑的。为什么跑？有时间。那么弟兄姊妹，你们这里教会我已经讲过了，正像教会有老年的， 有中年的，有青年的，是吧？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些老年的了，那么头发都白了，你们跑不跑？不跑了我就把摔跤。弟兄姊妹，我靠着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也是84岁了，我还跑呢。我怎么跑？追求上来跑，我来到花了四分钟，我来跑。我刚刚10月份到了中国去，到了温州，是我头一次去的。温州有一个叫温州基督教会，啊，你说温州人呐，不出做生意的，好好。纽约了，最近几个 supermarket 温州人开的，哦，生意很大了。温州的生意跟其他的人做生意都不一样。其他州生意了以后，中国人做生意，同行是冤家，温州的同行是朋友，彼此帮助的。但是呢，只帮助温州人，别的地方不帮助的。说温州了非常大的发展啊，中国大陆也到各处做生意啊，各处做生意有好多的教会啊，所以他们呢，总部总的教会是在温州，每一年选了150个教务人员集中到温州啦，有1个礼拜的培训。为什么这个呢？因为他们场地不够大，所以只能够选150个。那我去了，他们要我一天讲6小时。哎呀，我说你不知道我几岁了，讲6个小时我怎么吃得消？我说每个我顶多一天讲2个小时，讲3个小时自己讲2天了，讨价还价以后就我一天讲3个小时，我试试看。不知道承受得了承受不了，我熬过来了，我得跑，你知道吗？我得跑，时间不多嘛。所以能够的话呢，能够的不多的时间的多，能够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岂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要快跑来跟随。那这是一个啊，蒙恩典的自然的一种现象啊。那弟兄姊妹跑怎么跑法？追求怎么追求法？所以我不大愿意啊，笼统鼓励弟兄姊妹要跑。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爸爸给我写字，每天2张大楷，每天2张小楷。好，小楷好，他贴个红的，不好就打个叉的。怎么叉的？这么写这么坏的？哦，打个叉的。他不告诉我怎么写法，你不要我写出来这个好贴个红的，这个不好打一个叉吗？他要教我手要怎么拿的，笔要怎么落的，横要怎么横的，勾要怎么勾的。你教了我了之后，我就写得好了嘛？是不能说你要写得好，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不够的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也发现呢，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这样，怎么来追求？所以在这里啊，这个女子问主了：“主啊，你在哪里？”跟着你去。妇人怎么跟他说？你是女子中见的一点，你如果不知道，下面一句话怎么说？只管跟从羊群的脚中，把你的山羊羔放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幼稚，但是还有比我们更幼稚的，这是我这一个的女子啊，蒙恩感恩不久，但是他却有个山羊羔啊，比他更幼稚，他的带着走的，说自己能够往前追求了，也带着山羊羔追求，怎么走吧？主人说很好，你只管跟着羊群的脚中。什么叫羊群的脚中？羊群的脚中乃是说到了，乃是说到所有许多蒙恩的人，也是一大堆蒙恩的人啊，但是只有少数的羊是往前的走路的，大多的羊是留在羊群里不动的，这是来享受的。但是有少数的羊是往前去走路的了。所以牧人对这个女子说呢：“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来跟随的话呢，要走跟着羊群的脚中。”那么弟兄姊妹，我也知道你们在这里不是单单做做礼拜就算了，那所以做礼拜也是盼望得做了水灵上的供应，不光是供应，也是盼望得做一些的指示，就我们平时道理怎么追求的。那么弟兄姊妹呀，我就愿意跟你们来讲怎么追求的。所以我在夏令会的里面呢，已经讲过下头的内容了， 那是2000年来叫做新奇的一少数的一帮人呢、啊，跟着主的指示一步过一步走路，一步过一步走路的了。他们走了2000年的道路啊，在这2000年的道路的里面呢、啊，我们要了解他们所走的脚踪是如何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所走的脚踪，我今天到底怎么追求法呢？是我们读经，是我们祷告，是神来圣灵来引导我们，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根基的。圣灵引导我们，不光是借着我们读经祷告而了解的，我们也要看神在2000年来怎么能够把神的话放在少数人的里面呢？他们有所了解，他们有所了解呢，他们把他们了解的写出来了。就成为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呢，你都把它归纳在一起了，你就会看见它主耶稣所有的羊群2000年走了一条的道路，这里的脚踪的道路非常的清楚。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追求啊，要知道啊这个羊群的脚踪。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啊可以说花了相当多的功夫了，来准备这些的材料，把2000年神在地上所做的功劳，这重大的事呢，一个一个的把它找出来了。我也找出，尽可能找出他们的照片，给你们的印象深一点。那当然了，古代时候都没有照片留下来的哈，马丁都有照片的哈，其他的照片都是依托别人这想象那个画出来的啦。那这些呢也很简单。这是从电脑里早就找到了，我本来不知道。我的女婿是一个宣道会的一个传道人，他礼拜天他不是讲到礼拜六啊，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去牧师预备材料的，准备材料，牧师有讲的道里头有关的照片，都从电脑找出来的。那么我真是感谢神的，我孩子多好，所以孩子帮我忙了，所以他就教我从电脑怎么找法的。一教我我就会找的嘛，是吧？不教我都不知道找电脑是找的嘛，所以我照片都找出来了，来给大家一同来看的了哈。那这时我要跟大家一同来看的，那么我把2000年来这个神所引导的羊群所走的路分成两条系统，一个是福音的传开，一个是灵命的造就，两个。所以这是是羊群呢两条的路在那神这里走的啦。所以这两条路，头一个福音的传开，过渡的开展，而过渡的开展，头一个我在这里我所拿出来的，那是第20世纪、第30世纪的时候福音怎么传扬的啦。福音你会知道啦，乃是不过等到主耶稣复活之后了，只留下30年的时间。主耶稣说，当初所带领的使徒了，把福音传扬出去了。那只有30年的时间呢，你会看见保罗把福音传到小亚细亚，传到了马其顿，传到了亚盖亚，传到所谓的意大利。再在圣经基督教的历史讲到，他一直传福音到了西班牙。西班牙什么？西班牙当初时代的地界，过了西班牙呢，看见大西洋了，这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一个时候呢，所谓的人家有来往的，不过是这个地中海四围的了。保罗一直传福音到西班牙了。哦，我实实在在感觉我差的太多了。我也算传道做了好多的地方了，但弟兄姊妹。我还没有去过西班牙，我到这中在亚洲去了好多地方了，我中国已经去了19次了啊，我法国、英国也去了，到底我还没有去过西班牙了。所以我就发现呢，我在这个20世纪文明的时代里头，交通这么发达，资讯也这么流通，治安也很好了，我整个地我去的地方还是很少的。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去了多少地方，你自己回答好吧？你到底把福音传扬多少？哦，你很爱主，你把福音已经传给你的亲戚朋友，你亲戚朋友 哪里有亲戚朋友？单单出个亲戚朋友怎么够呢？哦，你们是纽约的佛寺很多了，纽约的佛寺很多，中国大陆十几亿的人口，是你可会看见神堂在这做的？那我们真是把福音没有那样的传扬的了。不光是保罗是这样的传扬，马可传福音一直到了非洲，多马也是传到了印度的北边，那是最远的地方了。多马，所以印度的北边呢，有一帮基督徒，他们成了多马教，其实不是多马成为了福音的了，是多马把福音传了出去了。那个头一个时期啊，使徒们在地上啊，福音传了非常的快，多久？30年，30年过了，又回到了。撒旦不甘心，神能够借着这一帮使徒把福音传出去了，逼迫就来到了。逼迫来到，开头是犹太教的逼迫，以后犹太教联合了罗马政治的逼迫了。逼迫的时候呢，每一个使徒都殉道了。所以使徒们的殉道不过是主后80几年的功夫。那个时候除了约翰之外呢，约翰也本来要殉道的。乃是法官已经要定为他死刑，怎么死刑法？在法院旁边有个大的锅，下面上了火，油锅在那不过在滚呢，要把约翰丢在里头了，把他煎死了。这法官看见老约翰呢，年纪这么大了，没有害怕，也没有仇恨，非常的安详，所以法官临时定义了，不给他煎死了，给他充公的帮忙。那这是，所以这只有约翰一个人呢，还留下来的了。那其他的使徒们呢，全部是殉道的了。殉道了还不算，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对着基督教呢，逼迫的更加的厉害。等到厉害的时候呢，乃是他们最大的逼迫，就这个召开所讲的罗马的斗兽场。罗马斗兽场呢，不知道你们这个照片看见一只狮子是吧？狮子旁边呢有个口，你们去过罗马就知道了。斗兽场的地是地板的，对不对？下头还有一层，各人一间一间的把那些野兽关在里面的。所以罗马人呢，这个斗兽场有40000多人可以坐的。斗兽场呢，乃是把有一些犯人呢拿出来的。先把狮子饿了2天，不给他吃东西，以后放出来的时候，看见人把他咬活咬死了。罗马人看见这个狮子把人活咬死，大手啊叫啊，他们的快乐都接到在人的痛苦里面了。所以那一个时候呢，他们的基督徒最厉害的杀害是斗兽场的里面的。斗兽场的里面你会看见照片呢，那个右边有20几个人围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祷告，狮子过来了，要把他们咬死了。那么这是呢，当初啊，基督徒所受的逼迫，这你要知道很可怜。当初基督徒受死被狮子老虎咬死，不过只有10分钟的时间，众40000多人的看呢，却是他们传福音最好的机会。他们怎么传福音法？给狮子老虎咬死之前呢，向着40000多人来传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我们的拯救了。我们的身体毁坏是小事情，我们灵魂的救了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这他们欢非常欢欢喜喜的被这狮子老虎咬死了。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2000年的历史，最厉害的是第二世纪第三次罗马帝国的逼迫，第二次厉害的苏联的革命，也基本就逼迫以后呢，1949中国的解放对基督的逼迫，中国的解放之后那些共产党极左路线，你知道现在共产党变了好多了啊，从前极左路线逼迫基督徒了，我告诉你比罗马帝国还要彻底，躲都躲不了的了。文化大革命了，连甚至有儿子女儿了，为了保护自己了，把爸爸妈妈藏着身体都拿出来，就爸爸妈妈挨斗的了，非常的。 所以中国基督徒受的逼迫最厉害啊。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在这样节奏路线逼迫的时候，福音就传扬出去。200年前西教是到中国来传道，都在中国沿海的，所以戴德生起来了，他发现不对，中国人的沿海的是跟外界都有联系了，这内地有好多了，所以内地的他特别组织一个叫内地会，是吧？内地会谈内地的话，所以呢，达到以后团起来呀，上了189个传教士，最多的山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以后团还是在满清政府所做的事情了，但是等到了解放了之后，福音传到了青海，福音传到了新疆。怎么传呢？要感谢毛主席把基督徒啊去老改的，他们叫基督徒洋鬼头脑，怎么教导他也不改变的，送到了青海新疆去做老改的工作了。这里有个这样的老改了，福音传到了新疆和青海，现在就一样的，跟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一样的了。所以你要说基督徒不能逼迫的，基督徒逼迫的，基督徒不会反抗，基督徒也不会搞反革命，不会的。你要关我就关了，你要劳改我就乖乖的劳改了，你逃也逃不了的。但是我还要去传福音的，为这什么缘故？就一个原因，什么原因？题目有了，初期基督徒对着神的热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一面看到以往的故事很感动，我一面发现我很羞愧。我们现在并不没有这么多像猪有爱心，没有那样的热爱，那样爱到一个地步了，也情愿舍命来把福音传出去。像当初呢，在罗马帝国里面呢，他们给狮子老虎咬死之前呢，来的把福音这样传扬出去了，那这头一起福音这样传扬出去的，我不能够讲太仔细。以后在天主教里头有两个人特别喜爱的，这两个人，一个是尼斯多尔，是公元第4世纪的。过是公元第4世纪的时候，天主教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天主教里头了，慢慢已经有些改变了。改变什么？312年，康斯坦丁接受主耶稣了，宣告可以自由的信耶稣了，福音传开了。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一件白的衣服，每一个信耶稣都有20块的银两，说福音传开了，不像从前逼迫了。哪里知道这是撒旦的一个诡计？因为福音传的靠着自由了，好多人没有真的重生。他们所以要信主的啦，能够盼望有机会能在政府上有一个地位好做的啦，能够有一个在世界上有些福分的啦，所以内容上就衰落下来。内容一衰落，一定啦，向外传福音的热忱就减少，是一定的啦。所以弟兄姊妹啦，我不但知道你们的光景啊，其实你们的光景不知道。但是你们呢，往外布道的工作不知道做了多少，你们的往外工作有多，虽然不是大多人出去，就少数人出去了，你们总是为了少数人大家祷告中支持了，经济上支持了。即使你们不出去的话呢，也是关心到一些传道的机构了，把福音传扬出去了。如果你们这样了，一定在神面前还有爱主心。你们如果有爱主心不够热不够强，你们仅仅是做礼拜维持你们的教会的环境，现在用怎么样？所以圣经的里面呢，看见他等到康斯坦丁信了主了之后呢，教会渐渐爱心减少了。但是感谢神，神兴起少数人是羊群的教宗， 说头一个呢是尼斯多尔，尼斯多尔呢在那个时候往外去传福音了，那么这个传福音呢甚至于到第七世纪福音传到了中国，这个叫景教。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中国大陆去了多少次，你们要到中国大陆去，我劝你们一定要到西安，西安碑林。我去年还投到西安去了，中国政府呢是把中国好多大的有历史性的碑啊都集中在西安的碑林一个地区了。所以我去了，去了什么？嚯，景教碑在哪里？嚯，这么宽，十几层高的，还玻璃框子框起来的景教碑在那。那我其实已经二十年前就我的弟弟托了朋友了，到景教碑去托一托，你知道吗？杯子拖的吗？黑的墨水弄上去吗？然后纸头贴上去的吗？然后就拖的，这成为我的纪念了。景教碑，那景教碑是什么？第七世纪福音传到中国，是谁？尼斯多尔这一帮人。所以这一帮人什么呢？你会看见有两群的教宗，还有第二个啦，罗亚拉。罗亚拉他这一个人过了非常艰辛的生活。所以他的影响当初天主教的里面已经到第十五世纪了啊，十六世纪了，十五世纪十六世纪的天主教里头呢，光景已经变了好多了。说罗亚拉还过了个静寂的生活，罗亚拉还特别发起了耶稣会，你们知道天主教有两个会啊，耶稣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耶稣会呢和那是清那个修道士的用的，我等会讲到了，那是把天主教的精神留下来的一个最最主要两个主流当中一个了。那我稍微讲一下啊，如果来不及的话，我也不要把环节讲完了。我有一个孙女儿，两年前高中毕业，由我去参加，在哪里？在尔松的 Phoenix。所以你知道我们祖父祖母呢，有一件事情。爱参加了，儿子女儿早就毕业了，孙子们毕业了，中学毕业都是大事情哦。我们头一道非得是去参加的了哦，他的一个大的天主堂里头的毕业典礼，就是他所说的是天主的学校，这个的礼拜天主堂呢，大概能坐下3000人，非常的高大。他在那里的毕业典礼了，哎呦，我就问他，这个天主堂呢，礼拜天做礼拜，做了满满满满的。菲利斯做了满天主教非常的兴旺的，那么他毕业的时候呢，校长也来了，教务主任也来了，都是天主教的修女，都学教育的。所以你知道了，说罗亚拉过来之后啊，发起天主教中的修女，有一些修女专门去读教育的了，以后来办教育的事业的了。所以这个的话呢，哦，情况非常好，哎呀，我也非常的高兴。我天主堂一出来的时候，墙上罗亚拉的教会，说你们如果在美国久了，你就知道天主有几个大学，罗亚拉的大学，这是什么？纪念的罗亚拉所发起的，那借着教育的一种方式呢，把福音来传扬出去的，并且耶稣会还不光有搞了教育，耶稣会啊也发起把福音。世界各地来传扬，这是在天主教的里面，在更正教的里面呢，你会看见头一个往外读到是新兴道夫，新兴道夫，新兴道夫这一个的人是个德国人，德国的南边萨克森地方的一个白爵，是个贵族。那个时候呢，天主教已经变成基督徒了，所以许多的基督徒那个时候啊，马丁路德已经起。就起来了，那个有几个斯温格雷啊，还有卡维呢，都已经起来，一个一个教会都起来了。以后天主教给他们厉害的逼迫，逼迫了之后呢，这个的人呢，不能够在当地能够居住呢，他们就逃到另外地方去了。正像希伯来书第最十一章里头啊，像披着羊皮的到处的旷野的行奔走了，没有固定居住了。那个时候信心道夫了，很爱主，见到他们呢，把他的产业的地方呢，把田地发给他们， 叫他们有地方要住，叫他们好好这样就是聚会的了。那心性道夫为什么有改变呢？心性道夫呢，在十九岁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方去，好，他叫 Dusseldorf 道夫啊，我把这个字都很确定找出了历史的根据的哈。在美术馆来看呢，看见有一个 Friday 所画的一幅的图，图的名字叫《荆棘的冠冕》，看见主耶稣顶圣字架的光景。啊，这个十九岁，一看见这个图的，非常受感动。主耶稣为我们呢这样受苦的，啊，这样感动他就不走了，他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呢，看见下面一句话，下面一句话怎么说啊？我为你舍去一切，你为我舍去了多少？那弟兄姊妹哈，这一句话由哈伯格写的这首诗歌，我想你们都唱过了啊。主为我舍去这个，主为我舍去那一个了，我为主舍去了多少的？那么这样他看见这句话呢，非常受感动，在画的面前就决定把他一生写上，不光把他一生写上。财产献上，把他所有智慧献上了，为着主来活着了。因为这个缘故的话呢，他就接纳过去来被天主的逼迫的基督徒了，到他那里的村庄去住了，给他们有地能够居，能够耕种了，并且可以生活，并且一同在这里聚集了。聚集了之后呢，他们然后成立了 Moravian Church。摩尔维亚的教会，摩尔维亚的教会是全天下教基督教往外传福音头一个的教会啊！为什么说弟兄姊妹，你们听见吗？这个郑国牧师刚刚上过的博士，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认识郑国的啊？你们几个人认识郑国？你认识啊？郑国你知道是谁？全世界华人教会。头一个做财团的是政府，在哪里？马尼拉。那个时候中国就我没有做财团的了，只不到自己就是了，顶多在当地传福音了。郑国在马尼拉就发起了，要福音传到外地去了。那么真是感谢主啊，他这个的影响啊，开头不大，现在非常普遍了。这是在基督教的里头呢，按照中国人当中呢。头一个把福音传出去的，那整个基督教来说呢，头一个把福音传出的新生道夫，那是摩拉维亚的教士。第二个人威廉凯雷，那是到英国去的。威廉凯雷那个时候英国是帝国主义，把印度呢是他的殖民地了。印度殖民地呢是英国人做的一样的了，哪个地方？用军事武力把他侵占了之后呢，然后在他的控制里面控制什么？把这个国家的好的财富全部用到英国去了。因为英国地方很小，出产很少，英国的老百姓生活非常享受。怎么享受法呢？靠着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压榨过来的东西了，那送回到英国去了，英国的人才有好的享受嘛，那就是英国的殖民地了。所以英国你知道政治上是老奸巨猾的哦，侍女很多的啦。他的印度能够控制了印度的时候，开始一个叫东印度公司，就是这个政府所支持的，所发起来的，乃至把所有印度的好的东西呢，能够用到英国去，是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定规，也任何英国人到印度去，必须经过东印度公司，不经过东印度公司不许去的。那弟兄姊妹，你们记得吗？我们中国的圣经 Morrison 对不对？到中国来把翻译圣经是翻出来的，他怎么到你中国来的？到东印度公司，不是东印度公司，他就不能到中国来的，在那澳门。说他只好加入东印度公司了，对东印度公司的作死的了，偷偷把圣经翻出来的，不能够有传教士到中国的传来翻圣经的了。威廉凯雷啊，他那个时候要想加入印度东印度公司，拒绝，你是传道人，你这里加入的话要去传道了， 为人骗子自己允许，这是非法的。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啊，我们要顺服政府，政府的命令跟神的旨意相抵触的，我们只有顺从神，不能顺从地。说你去了，去到印度的时候呢，印度的文化很麻烦，一直到现在印度有4个的阶层不同的，5个阶层，5个，头上2个是贵族的，后面3个乃是平民的了。他们印度一直到现在的每一个阶层的年轻人不能跟另外阶层的结婚的，到现在还是这样的。这个呢，印度国家不能够好的能够发展的。那么弟兄姊妹哈，我插进去一句话呢，我要谢谢秦始皇。秦始皇到底把中国文字统一了，秦始皇只差一个语言还没有统一，解放了之后语言统一到现在还不太统一，我告诉你啊。是我刚刚听这个老弟兄的祷告是吧，江浙人是吧，你的国语江浙国语了是吧，江浙国语了，那文字中秦始皇的统一的了，印度文字没有统一，比较通行的文字17种。所以维伦开了呀，到印度去传福音了40年没有回国，全部把自己埋在印度的里面了，连布道来布道的还不算了，要布道有长的果效，不是单单的去看布道会，那就把圣经翻出来了，这才有超过时间和空间的果效嘛。所以他发了17种的印度的文字的圣经了，连他的同工2个人在印度翻我们中文的圣经，以后没有用就是了。我们现在所用的是 Morris 书翻译的，所以这是 Carey 啊，是到印度去了所做的了。所以你会看见了，你在 Carey 身上看见什么？我在这地方就明白了，羊群的角度，对吗？那单单你是印度了，往前去走路去了。那么第3个人是 Livingstone。非洲去的，非洲那一个时候啊，乃是西方的人到非洲去把男的装兵抓来的时候，用到美国来做黑奴的。所以我想建议弟兄姊妹，你们去过 Liberty Statue of Liberty 是吧？这个女生啊去过了啊，这个女生啊去了楼下吗？看见吗？移民的博物馆去看了没有？你看这移民博物馆那个，当初那个黑奴来的时候，船上怎么是躺在那里头了？链条的时候都今天还在那个博物馆里头都有嘛。所以这些黑奴是武力把他抓过来的了，用到印度，用到美国来了，也用到印度去了。那你们知道 Amazing Grace 那牛仔也是有条船呢，专门用的抓黑奴的了。以后啊，传出教了之后，非常害怕和悔改的。以后他就把工作就把印他的船就卖掉了。以后进了一个训练班，还没传到神学院了。以后就做传道的啊。这正是那个是非洲的光景了。那么Livingstone到印度去了。Livingstone到印度去，你要知道有一个危险。印度人看见白人，抓来杀了的。印度人啊，他表明他自己的能干。身上挂了好多的牙齿，杀掉人的头的牙齿留着挂在身上，当装饰品的。印度还有个办法呢，把人头杀了之后啊，融成药水浸了之后呢，再晒太阳，那个头是小小的了，挂在家中门口的了，表明他们的勇敢的了。这个印度了啊，那不非洲非洲说说，这是非洲国家，人流到哪里去了？把福音去传扬过去了，不光去传扬了。他从西岸过去了，一直在内中部地方来走了，一直走到了东南，到了印度洋。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都知道，全世界有7个奇观吗？有一个那个大的瀑布吗？在印度是吧？比南高坡还要大吗？谁找出来？刘文松找出来的。他去到中部才发现有这么大的瀑布的了，所以他不光是去观光，他的福音传到了印度。他不光去传福音了，常常回到英国大声呼喊，要废除了黑奴的买卖。以后英国呢，也最后国会就定规了，禁止再卖黑奴的买卖的了。 所以林明斯顿这个人呢，乃是非常厉害，把福音传了出去。那么感谢主啦，现在印度呢，现在非洲呢，有好多很开放的了啊。刚刚前两个礼拜前，我到纽约的奥格尼去，回来有一个姊妹送开车送我的人，我来的，他在肯亚来的，他去了肯亚好几年了。我就说了，看看怎么，非常的繁荣。我也请他吃饭了，要不要吃海鲜？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肯亚的海鲜比美国还要好，螃蟹比这个还要大了。肯亚很发展的啦，但有一些程度，有的国家很不敢拿，到现在还不行，还是非常的贫穷的。那你也知道，我是在天主教会嘛，虽然退休了，我也常常去嘛。我们找到有一位的传教士，已经是。OMF 已经退休了，常常在我们教会带青年了。他每一年几次到乌干达去，乌干达很贫穷，想帮助这些教会，所以他有一次在我们教会做见证，怎么帮助法？帮助法乃是有人捐款给他了，他带去买牛，把牛买了之后了，送给一些教会了，来把这个牛了。教会的基督徒荒地没法耕种了，帮助他们的荒地来耕种了。是这一位的传道人呢，刚刚就去了乌干达了，去了七十年，然后那么他今年呢，下一个月一月初了，带我们教会几个年轻人过去，在大战去奉献钱呢，叫他带去什么呢？不要送钱给他们，送牛给他。留给他们，所以现在的非洲呢，福音呢，有的地方传得很好的，有的地方还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但是你总会看见雷明斯顿什么，已经羊群当中走一个路，把福音传到非洲了。那第四个人呢，要把福音传开，我们中国人中间不能不纪念到贝德森，是吧？那贝德森呢，你会看见他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他不过是个牙医的一个助手。他本来年轻的时候呢，乃是得到一本到中国来传教士的传记，非常受到感动，所以他常常到英国的海边，远远各种大西洋呢，看见英中国的大地呢，那怎么看得见的？这完全圣灵在里头给他看见了。看见那个时候叫四亿人口，还不算现在十四亿了，四亿人口完全的魔鬼的手下，常常到海边这里面哀哭，四亿人口还在魔鬼的手下。弟兄姊妹，你记得吗？我们中国的清朝的国旗是什么？是什么？黄龙，你知道吗？这清朝的国旗了。是清朝的时候，乃是三个明目张胆的人，把四亿人口都控制在手里面了。这一个他非常的难过了，他决定要给英国人传道。他说怕的英国传道没有团体来支持他，所以他去先去学医，盼望能够做医生的这个职业了，然后到中国来传道的了。那么到了以后，他到中国来了。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戴德森有个非常的特点，乃是要把福音不光传到了沿海，也传到了中国的内部。还不光是这一件事呢，他跟其他的传教士有一个不同，他穿中国人的衣服，梳中国人的头。什么叫梳中国人？长辫子的哦，今天我们都没有看见男的长辫子的。他的穿中国衣服了，个长袍的嘛。他写信给他妹妹说：“中国人的裤子啊，垫在前头的，你是中国老的裤子嘛，垫在中国鞋子没有后跟的，怎么会翘的嘛？”他支持中国人的饭，在上海的英国人骂死他，把我们英国人民族丢掉了。他说：“我不能够不像中国人一样，我如果吃住生活不像中国人一样，我没有办法把福音传出去的。”是这样的话呢。福音了，传到中国来了。义和团的事情呢，他是在日内瓦。日内瓦呢，有一天，他的秘书给他的电报，义和团整 妻子或者孩子254个人被杀，254个人被杀。戴德森呢，一看见电报的时候，爬在床上嚎啕大哭。这一般传教士他都很熟悉的，这个传教士的孩子他们都是很喜爱的。254个人被杀，他一直哭一直哭。这个秘书呢不敢讲话，站在旁边，哭了好久都站起来了。你给我准备，准备什么？我回总共。他总共不让，因为他身体不好。但是过了5年，身体勉强好了，他一直要去。总共一直觉得身体不好，去了。回到中国，3个月就过世。所以他葬到扬州，是葬在中国扬州的。那我想呢，你们看过戴德森传记最有名一句话是吧？我有1000万英镑都是给中国的，我千条的性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的。下面说不是给中国，是为了给主。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戴德森什么扬去不讲中。我今天只能讲这个关于福音方面的事情了，如果有机会以后再来跟你们讲的灵命方面的了，好吧？所以这一些的话呢，我盼望给你们大家一点勉励。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感想吧，我是觉得非常的羞愧。我也总算靠着主的恩典，尽我力量，也超过我的力量呢，能够把福音在美国传了，也到中国去传了。我也已经定位了，我明年会到欧洲去。所以你要看见中国的人到美国来读书的啦，乃是到美国读书已经15年了，最近3年多了，有好多中国学生不到美国读书了。有钱人到了英国，没有钱人到了德国和法国。为什么缘故？10年前法国政府呢，向中北京政府来要求，把留学生打发到法国去读书。为什么缘故？中国大陆的学生都到美国来读书了。过了20年了，这一帮在政府做高位的人，政府完全倾向美国了吗？把欧洲都输过掉了吗？就他们政治家想不行了，特别要求中国政府把学生打发到法国去。怎么打发？全部免费。以后德国人也追上了，也全部免费了。所以现在中国人相当多啊，是在德国，他们就德中或者东德啊，因为是合并在一起的。但是这一个光景啊，像40年前台湾学生到美国读书，说这个40年前，你们当中有些人也是40年前来的。40年前中国人台湾学生到美国读书啊，飞机票啊70%都借来的，哪里有钱啊？爸爸没有钱啊，乃是靠奖学金生活的，或者靠着奖学金的学费杂费免掉了，生活费用没有办法了，生活费怎么办？一暑假打工吗？打2个月工吗？所以你要知道了，这一批人呢、现在做事了、到饭店去吃饭的小费都给你。为什么？像当年是靠着小费活的，小费活的了。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学生啊，那个是40年前到美国读书了。不过现在中国学生到澳洲，40年前台湾人不一样了。第一个，不用功读书，晚上看电视看到3点钟，上课也不上了。第二个，男女关系一塌糊涂。当初我们40年前台湾学生到美国读书，哪里有男女同居，哪里有规规矩矩的，生活是很好的，道德观念很好的。中国大陆不是啊，男女是同居的了。那第二层面拼命没用，怎么办？分传过去。所以最近3-4年来的有好几位啊，能到欧洲去了、去传福音的了。我昨天还有一个 email 给了德国的有一位姓范的弟兄夫妻。给他一个 email， 他给我一个 email， 我定位要去了。那么我最早知道德国的中国人，关键就是他 email 给我的。他是个工程师，他这结婚还是我给他成婚的，所以他到德国去已经3年了。那我也定位了，再要到德国去。那弟兄姊妹啊，我跟你们讲的话，我是尽这样，也是尽我可能的做的。说不好听，我是拼老命耶，我84呗。也不年轻啊，不，我是种的什么呢？我种的发现说，我是跟羊群的交流。 所以弟兄姊妹，我劝你知道一件事，每个人的 no other choice， 你我信主的，除非你不爱主，你要爱主，或者是灵上跟随主，只好跟随羊群的脚踪。我是尽我的跟了，还跟的很有限，跟的不太多，比起你们还是蛮多的了。哦，其实我还不太多的，所以我盼望给你们一通勉励，好吧？我们跟着羊群去脚踪的，能够这样来侍奉主的，能够这样来侍奉主，最后的后果是什么？我父母的尊重他，这神给我们恩典的最高恩典。好，我们进入祷告。主耶稣，我们是谢谢你，你给我们怜悯我们有罪恶败坏中，所以你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的救恩。你知道我们所有的是那么的可怜，所以你复活重生，你就住到我们的里面，活着你自己的荣耀。我们很谢谢你呢，你赐给我们加倍的恩典，就我们也把你所给我们的恩典呢，从我们身上传扬了出去。我们愿意在地上侍奉你的，就我们谢谢你在古代你所做的历史的当中，有一般的人这是有羊群的脚踪的，求你也教我们跟着他们的脚踪一同的行走，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得着你给我们最后的赏赐。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